如果有头一次来的话，到那边拿讲义哈。拿到讲义的人，我们还是先把最后一面马太福音那个纲要的图示先大家再温习一下。好，我们这个的专题乃是盼望实际的受到主的训练，好叫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提过，当主耶稣在地上3年半的工作，他工作是两个的策略，一个策略是普遍和平面的顾到所有人的需要，另外一个的策略是专业和重点的，是在少数的门徒身上加上这样的带领。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了之后呢，我们看见主的工作是靠着这一个少数受主训练的门徒然后推广出去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的时代的当中了，我们真是求主也在我们身上做这样专业和训练的工作，就我们在神的手中能够有用。我相信来参加的弟兄姊妹这一个专题都是有这样的心愿的人来了，但是我们到底如何来受主的训练？我们看见在整个的新约的圣经中，特别是马太福音这本的书，记载到主耶稣当初在门徒的身上正样做一个训练的工作。在这个的训练的工作的当中，我们已经提过，主耶稣先在头上四章的里面把他自己表现出来，然后第5章就开始来做工。而他来做工的时候呢，总是先讲到真理上的亮光，然后带着门徒实际的在人中间工作，把他说真理的亮光用他实际的行动表现了出来，好叫这一帮跟随他的那一帮的门徒能够得到了实习了，对着主的教导有更深刻和清楚的那个领会。第二，主来教导门徒的时候，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主来带领门徒的时候乃是非常好的老师，由他步骤由他先后的次序的。在整个马太福音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一直到了第6章到16章或者17章的开头，乃从第5章开始是给门徒们头一方面的功课，到最后的结论乃是叫人门徒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叫做基督，就是神所高的君王，这是这一个的君王，他就一个国度建立到宇宙的当中的。但是有了这一点的认识了之后，好像是很好，但是这个只不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在我们的身上还不能够把这个的基督和国度显从我们身上表现了出来。而在我们身上表现的必须有一条实际的那个的道路，这个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从马太福音第16章当中的时候了，主耶稣来带领门徒主要的题目转变，从对他认识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转变到十字架的那个的功课。这就是加起来了保罗对哥林多的人所说的，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两方面两个的功课很清楚的马太福音中间给我们讲解了出来了。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实在他一开始他就已经走十字架的道路了，主耶稣是走了十字架的道路了，背了十字架到了马太福音第27章的里面的，然后他就钉在十字架上。而主要我们门徒的乃是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 我们背十字架什么时候背的？那是主钉十字架之后再来背的。所以主耶稣先背着十字架，然后钉十字架。对，因着主耶稣钉了十字架，然后我们才背着十字架。而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了，那实实在在一个的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没有背着十字架的话，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的真理都是虚假的，我们所知道一切的真理都没有果效。不是真理虚假，真理在我们身上产不生，不能产生真实的功用。我们会发现的，我们多少今天基督教的里面的难处，都不是不爱主的人，是爱主的人带进来的。而这一帮爱主的人，他是爱主，也肯为的主摆上，肯为的主牺牲的，他所以带进来难处的原因，因为他只注重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没有注重十字架的功课临到他自己的身上。所以这是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主两套两个阶段对门徒所有的带领，就在这两个大的题目的之下呢，他里头所带领的做法也是有小的步骤。所以我们看这个的讲义图表能够看见了，图表特别出现的是更重大的，他先五章六章七章的里面有了过度的教训，八章九章来实在带领门徒做工，把他山上的宝训实行了出来，实行出来了过了之后的，然后到昨天我们所讲的，他要把这个过度从他一个人身上借着门徒而推广出去，在这个推广出去的事情上了，乃是告诉这一帮门徒到底该注重原则上是什么，细节上是什么，所以叫我们这一帮蒙主的呼选召来侍奉主的人的，这是我们实在在神面前所该受的教导。到这样的叫我们在身上能够推广出去了之后，下面的反应是什么？下面的反应好像叫当初的门徒很喜乐，因为鬼赶出去了，因为病也治好了，他们很高兴。但主却给他们看见的，你们所遭受的并不是人家欢迎，乃是人家反对。对哈，不要说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如此，连主耶稣亲自到地上来了，这样做工了，有这么大医病赶鬼，甚至于叫死人复活的大能了，他最后所受的遭遇乃是人的反对。但是我们会看见的，在这个反对的光景中间呢，主才真正把他是一个基督和他所带的天国写明了出来。一个人如果不遭遇到那一些的反对的话，我们里面真正学习有多少我们都不知道的。当着有反对来到了，我们才会发现到底我们的学习有了多少。所以照着今天来说的，你会发现难得一个的教会中间没有难处，教会中的难处都是爱主的人来的。我靠着主的恩典搞到是跟弟兄姊妹做见证的，但我刚刚出来侍奉主很单纯，一顾的热心，很单纯的心的，到教会中间来服侍。那个时候我到基隆，我还是在工厂里头做工程师的，做工程师一面来做传道，很热心做，也带人能够慢慢有人蒙恩的。我到基隆去的时候，1948，我只找到一对夫妇是我所知道找讲国语的。那个时候长老会都讲台语的，所以我们三个人开始传福音。过了一年，36个人做了聚会；第二年80个人聚会；第三年200人聚会。呼，发展得更快，真快！没有个传道人，我工程师兼做传道人的。我一个每一个礼拜的6天白天时间，完全在工厂的里面的，利用晚上和礼拜天这样出去的。那这样出去的时候了，那一些弟兄姊妹特别出奇的，差不多都是我一个人传福音带得救的，也都是传了福音这样栽培他的。我都没有想到，过到2年了之后，是我最最花了代价、最最花心血来带领他们的人，他们起来反对我，他们起来反对我，哎呀，叫我非常的灰心。
这我非常的灰心。他们有一许多的话都可以讲的，有一句话叫我太伤心了。他说：“林弟兄啊，我们发现你在我们基隆来带领没有爱心。”哎呦我的天哪，我把我的命都给上还没有爱心的。所以我听了之后我没有反抗，我回到我的公司的宿舍里面对主说：“主啊，算了，以后不要服侍了。”还服侍做什么？这么辛苦都摆上了，人家还说我没有爱心的，我服侍做什么？主给我看见你还活在你自己里面，没有在十字架的路上来侍奉。你成人成长你就高兴，人家批评你就后退，表明你不是单单侍奉主，你是一味着自己的服侍，要盼望得到人的成长。我告诉弟兄姊妹呢，我信主四十多年，侍奉主也三十多年了，我们这位主耶稣啊很麻烦，很难缠。你跟他一生气他就不讲话，等到你生气生过了他又来讲话了，你跟他争都争不来的。你一吵他就不讲话，你知道吵架要两个对吵是吧，一个吵另外一个不吵就没有味道是吧。你跟猪一吵他就不想了，不想就算了，明天又来感动了，真是麻烦。就在这个光景里面呢，不是来解释，不是来解决难处，点出我自己的神面前的错误，我在神面前不够的地方，这一些事情弟兄姊妹呢，你原谅我说没有一个人给免掉的。天下乌鸦一般黑，你们跟我是一样的，你们不以为能够免掉了。而在神面前都是经过了难处了之后了，才能够受到主这样的带领。那么你也原谅我说，我在这三十几年里头教会侍奉中间也遇见过相当大的风波，相当相当大的风波。我到美国来了，在纽约在教会中间服侍已经有17年了。我们教会前年也有点风波，没有太大，有的弟兄姊妹都已经急得不得了，他跟我来谈，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啦，这些事情没有什么毛，没有什么问题的啦。一个人没有在神面前太熟灵长进的时候，这些毛病都有了，不必慌的啦。为什么不必慌？不是我资格老，不是我有办法，我知道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我知道他坐在宝座上，只要我们活在主的原则底下，只要我们一直依靠主的，主绝对负责把这个难处会解决，不必惊慌，不必惊慌的。像我们昨天晚上有同工们聚集，英语组的人那个负责的，有一位弟兄在康奈尔读书的，他这一次是英文组负责。他来报道的时候，他说：“哎呀，很对不起，我们英文组昨天有几件事情很不荣耀主。”我们有几件事情呢，叫学校对我们这个夏令会的印象都搞坏，你们国语组很好，我们英语组搞坏。你知道年轻人呢、啊、真是不守规矩，年轻人不守规矩，年轻人在房间里头啊，气球里头放了水在那打架，把房间弄得一塌糊涂。哎呀，学校的人很不高兴，他说我们简直是也没有办法。我说某某弟兄啊，你也不要着急，年轻人带领啊，没有这不会没有这个麻烦的。昨天有一个的年轻人住在三楼，钥匙忘记拿了，从三楼隔壁窗上爬出去的，爬进来，哎呦，下面的人吓死了。哎呀，你原谅我做祖父了，我的孩子也爬过三楼四楼的。哎，这些事情他们最好不要爬，没有太大麻烦，也不是就是会有了。是吧，你们没有孩子人啊，清清净净，房子干干净净的。我们有孩子长大的人的房子永远不干净，永远不干净的。你不要批评的孩子不干，你房子不干净了。我们教会中间那些没有孩子人常会批评有孩子，这些做父母都没有好好教养孩子，这么不守规矩，为什么他还没有孩子？我们教会中有一位姊妹最会批评人的，结果他的孩子到6岁7岁了，全教会最皮的就是他儿子。这个不敬人就没有用的了，这个就是。但是我们做祖父的话也是很麻烦，孩子再皮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没有什么是好着急的。那么地上的事情可能会闯祸，属灵事情在主的手中，在主的手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怎么样呢？主在这里带领门徒的时候了，一面给他们教导， 一面给他们实习，实习过了接着他们把国度扩大，扩大也相当有果效，鬼都赶出去，病都医好了，他们很喜乐。再给他们看，下面反对来了，在反对的光景中间，主的态度到底是如何的？那么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只能够简单的提了一点，我们没有办法多详细一点的来讲。那我们今天呢，却要讲一点比较重大的事，就是讲义的第二面，第五点，对今世国度的认识。对今世国度的认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啊第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的末了，在这两章圣经的里面呢，记载到那一些反应都来了。他来记载头一个的反应，真正叫门徒会困惑。我想不光是门徒会困惑，连今天两千年后的基督徒都会困惑。什么呢？施洗约翰打发一个人来问主了，那要来的是你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哎，施洗约翰都摇动了。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施洗约翰给人说，看哪、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对人间责任说了，我今天在地上做工的话是算不了什么，以后有一位来的，我给他接鞋带都是不配的，我要衰微，他一定要兴旺。说见证好不好？那真是好了。施洗约翰做见证的，我给了这么多人受洗了，他吩咐我来受洗人告诉我，当你给人施洗的时候，看见谁受过洗，有圣灵降临，这一个人就是以后用圣灵给人施洗的。他说我看见了，这个人是谁？那是个耶稣。清楚不清楚？太清楚了。到有一天打发人来了，说我们要信的是你吗？他在我们等候别人的，那么施洗约翰都糊涂了，那我们这个两千年之后的人更糊涂了，对不对？施洗约翰都在神面前受神带领做了好的见证呢，他都糊涂了。这是什么？神真正要叫门徒认识他是基督，他所带进的确定的国度，一定要经过考验。没有经过考验的了解都是靠不住。主耶稣到地上来了，你会看见主耶稣在已经受过洗，连父神从天上都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父神做见证。接着怎么样？到旷野受魔鬼试探，对吧？我们今天有认识了，一定要经过那个的考验。今天基督徒软弱下去，跌倒下去，好一些的原因。北美的基督徒信主跌倒、犯罪跌倒的很少，很少。现在在北美基督徒以后跌倒的，大有相当大的数字，乃是为着生活中的安定、经济上的繁荣，乃是把心放在这一些经济和家庭的里面的。一个人一结婚是个大的挑战，一个人一有孩子是更大的挑战啊！我自己的大女儿在四年多前的时候生个女孩子，一生出来我到医院去看她，她头一句跟我说，哎呀爸爸，我生个真漂亮的女儿哦，哦，真是漂亮。我看看也实在是漂亮，我头一句警告她了，你生个很漂亮的女儿，小心你女儿是魔鬼的化身。你要小心一件事，你有了这个女儿了，读经祷告会不会减少？有了这个女儿了，侍奉会不会减少？如果你读经祷告减少，侍奉减少，你的女儿是魔鬼的化身。哪一个做父母不爱孩子的，对不对？天经地义，这神所造的。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撒旦会将这些东西把我们在神面前爱主的心拉下去的。那这是今天的北美基督徒所受到的一个很厉害的试炼。还有一个北美基督所受的试炼，乃是你以往尊重的那一班基督徒，他今天的表现不好。你都很爱主了， 你生过罪恶，你也生过了世界的霸占，你愿意在中间去服侍，你都出了很大的代价了。他哪里想到你所尊敬的那些人表现不好，到这个的时候了，叫你非常的灰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的里面呢，马太记载下来了，当这一帮的使徒这样出去做工，病也医好，鬼也赶出去了，反应来了，施洗约翰对主有这个的怀疑。我不相信施洗约翰怀疑，施洗约翰讲这个话呢是刺激主耶稣。为什么缘故？当初是我约翰把你介绍到以色列百姓当中，是我约翰为你开了道路了，高高低低的修平，弯弯曲曲的就整齐了，好叫你这位耶稣来到地上做工的。但是现在我关到监牢，你也不管我，我关到监牢你也不理我，你解这个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所以约翰呢，乃是打发门徒来问说，我们要等候是你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等候别人呢。主耶稣好厉害，对约翰的门徒说，你把你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告诉约翰什么？瞎眼看见，瘸子行走，我实实在在还显明出来天国的权柄和能力在我身上。下面一句话，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什么是我是基督？你是在我前头所走为我预备道路的以利亚，不错，站在我做基督的地位的当中，有一个的决定要让你留在监牢，留在监牢还不算，要让你寻到你服不服。哦，我们的神一点没有人情的，你要知道啊，我们神一点没有人情的。我已经讲过了啊，这句话要准确一点哈。我们的神以父的立场对我们，人情味道很重，完全慈爱的；以主人的立道呢，他是严厉的人，他是严厉的，是照着他所决定的来做一切的事情的。这一些事情呢，我相信主耶稣也不光是对施洗约翰的教导，主耶稣来讲这个话给旁边的门徒来听见，这样把施洗约翰的门徒打发走了之后了，然后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知道这个约翰是谁？这个约翰就是以赛亚书里头所说的旷野的那个的声音。你们要去看我穿细软衣服的吗？要到王宫。你们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是到野地。而这个的约翰呢，我告诉你，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约翰的。哦，主耶稣非常的称赞，叫门徒们不要因着约翰那一个态度的那一个不刚强的态度而轻看了约翰在神面前这一份的责备。这是主什么对门徒们所有的教导，借着反对的情况来教导他当的门徒啊。那么弟兄姊妹哈，我只能够举了一个了，好吧，再举下去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在第十一章十二章这两章很难读，很难读，讲的故事很容易读，故事的意义很难读。为什么缘故呢？都是一种反对的光景中间，主把国度表现出来了。到这样的过了之后呢，主耶稣又坐下来教导门徒。所以你会看见呢，我再啰嗦的讲了，主耶稣讲了道，带着门徒去实习，门徒实习有了反应来了，主耶稣来应付，应付过了应该明白了，怕门徒还不明白再来讲道。那么这就十三章的到来了啊。我们如果看的话呢，我们看我们的讲义第二面第四点遭受的反应，第八个小点，主对以色列民关系的改变，那里有一句话很厉害，乃是他的母亲打发人来找他啊，或者母亲自己来找他，因为他的母亲看主耶稣做工啊太累了，累到一个地步连吃饭的时间还没有，这个还不要紧，他就发现主耶稣做工，他的儿子做工做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跟当时的法利赛人祭司长都直接冲突了。哎呦，他的母亲真是觉得太危险了啊。像我自己也有一个母亲，我的母亲今年86岁，在上海，我的母亲是 很早前就姓祖的，不过姓祖是糊糊涂涂的，不糊涂糊涂是终是姓祖的啊。我是1979年回到上海去看我的母亲，我今年这个月月底我还到上海去看母亲去了。我第二次回去的时候了，我把一些录音带带去给我母亲听我所讲到的。我的母亲什么都不受感动，只讲一句话：儿子啊，你讲到好用力气哦，太累了。这叫妈妈，你知道吗？这叫妈妈。我讲的倒还没有受感动了，这是妈妈看我太累了。你要知道年纪也这么大了，不要这么累了。主耶稣跟妈妈差不多的，看主耶稣啊是这么的累法子了，所以主耶稣打发母亲来找他了。第二个了，你怎都可以做工都可以的，怎么敢跟祭司长、法利赛人冲突的？那个一冲突，你路都没有了。所以来劝他不要这样。讲了来这样劝他的时候，有人跟着主耶稣说了：“你的母亲来找你了，你兄弟姐妹来找你了。”主耶稣怎么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很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了。哎呀，从孔夫子的眼光，主耶稣啊应该打扫地行的。谁是你的母亲？玛利亚就是你母亲嘛，怎么谁是你母亲的，是吧？我想我如果玛利亚，我气都气死了。这样的话来讲的，这是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在整个的工作的里面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一到两段，今后母亲兄弟姐妹的关系是以遵行神旨意为原则，不是血统和人情为原则。我们要小心一件事，就是怕我们侍奉的里面最贴身的我们的人情的关系，叫我拦住我们在神面前好好来侍奉主的。啊，侍奉主的，你们如果是年轻人还没有结婚爱主的话，你们怎么样的爱主？如果讨到一个太太不爱主了，难死啦，难死啦！哎，最亲近的，我自己是一个父母都不爸爸不信主的，对的，我以后出来做传道是很反对。但是我稀奇一件事，爱主的基督徒的父母，巴不得有年轻人手感动做而做传道，但是不要他的儿子做传道。他的儿子要做传道了，照样反对。你是不要说不信主人反对，那是信主的父母也反对儿女做传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呢，难在难在什么地方呢？那是父母的那个反对，叫做儿女的人惹到了不孝。我们中国人说得很好，忠和孝常常两个不能够并存，要忠就变成不孝，要孝就能够不忠。我们的神面前许多也是如此的。主耶稣的那一次的时候了，非常绝对的表现，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了。你会发现这句话讲过了之后了，到了13章，主耶稣对着以色列百姓做工的方式改变了。什么呢？跟他们讲比喻，先讲个撒种的比喻，对吧？再讲个败子的比喻。讲比喻一讲过了之后，你会看见圣经记载很有意思的，门徒进到主耶稣来问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讲比喻呢？这个意思，从前不用比喻的方法呢，以后用比喻的方法来讲了。主耶稣做工方法改了，主耶稣的回答还怪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连没有的，连他原有的都要夺掉啊。那这句话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听懂了没有啊？叫他们听是听得见却不明白，看是看得见却不晓得，免得他明白了回转过来我就赐恩给他们了。那我想就怪了，主耶稣啊，你要讲到嘛，有人懂就用懂的方法讲，你就要讲到用比喻叫人不懂，那既然不懂就不要讲。那为什么他要用不懂的比喻方式来讲？为什么缘故呢？乃是你要知道，主耶稣做工已经有2年多了，这2年多的工作的里面，有一帮的人肯接受主，有一帮人肯心中追求，有一帮人肯心中遵行。到这样的人身上，有的 说还要嫁给他。他两年多的工作年代的人做工，做做做，有的人病也好了，鬼也赶出去了，吃五个饼两条鱼都也吃了，都很好，心中不肯跟随主的，心中不肯追求的，叫他们看是看得见却不明白，听是听得见却不晓得，主要是不给了。我们要定要知道哈、主耶稣你去看他的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做工的态度有所改变。昨天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一点了，他开头法利赛人文士来质问他的时候，主耶稣还是非常温和很仔细的给他们解释。到了第二十三章了，他不仔细解释了，非常厉害的责备了。主耶稣做工态度又不一样的，读圣经必须要知道前后的关系啊。你比方说神带领人也是这样，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对吧？刚刚从埃及出来，还没有出来之前已经发怨言了，是吧？因为神借着摩西了，能跟法老王板交涉，也神迹其实都显出来了。法老王还刚硬，不光刚硬了，加重他们的重担，所以那个百姓都发怨言了。哎呀，做传道人呢，必须要有一个的本领，耳朵很大，怨言能够听得见的，心还不要动。你心一动的话，传道都不要传了。摩西啊，经过他发愿意了，第二次再办交涉，第三次办交涉，一直到第十次办交涉，法老王才肯放。放的是把以色列帮的放出来了，以色列就走了。走，法老王就懊悔了，派了军兵来追赶了。以色列百姓一看就军兵追赶了，是怎么怕死了？怕了怎么怪摩西？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了？我们宁可在埃及做奴隶的，也不要到矿到路上被法老王杀掉的。哈哈，摩西说不要紧。他摩西到城里祷告，神告诉他，用你手中的杖指在红海，红海分开了，走过去了。他们走过去了之后呢，法老王军队过来了，红海水合起来了。哎呦，法老王军队都淹死了。所以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了，米利暗带着妇女击鼓跳舞，大家都唱歌。哎呦，感谢赞美主，看见法老的军队都死掉了，好不好？喜乐得不得了，喜乐不得了，赞美唱诗了，就是往前祷告了，再往前走路了，走，啊，埃及的说带着面吃光了，发怨言了，又发怨言了。神就给了玛纳降下来，玛纳降下来没有水喝，又发怨言了，神就要磐石再裂开，神很安待。你会发现他们到了西奈山，一共走了三个月，西奈山住了九个月，会幕都建得起来，神的荣耀都彰显了。然后他从西奈山开头走路，到西奈山一走路，路崎岖难走，一发怨言，神就把瘟疫降下来。你发现吗？西奈山之前发怨言呐、神不审判；西奈山之后一发怨言，瘟疫就降下。我们这神改变，不是神改变，神有他的原则。所以这就是像蒋月讲的，神给多给人，向人多要，神对人的标准。并不是因人而不同，那是因人蒙恩的年热而有不同。我们做人常常因人不同，这个人有学问我们尊敬一点，这个人没有学问我们轻看一点，主不，这个人有钱神也没有什么看重，这个人没有钱主也不轻看，这个没有分别的。但是一个人蒙恩久和蒙恩不久，神的态度不同了啊！我常常就是讲到了，一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发现不光我讲，我也看到好多传道人讲，刚刚信主头上三个月祷告特别灵，哎，不合理的事情神也听，不合理的事情神也听，除非你有天上的月亮，否则神都可以给你的，这很灵。过了半年一年呢、祷告不一定了，合理的祷告神听，不合理的祷告神不听了。时间久一点呢、不合理的不听，合理的也不听了。我告诉你，才是麻烦了。哎，神啊，并不是一定答应我们了，神要操练我们了。神对待并不因着人的背景不同而改变，但神的对待因着人蒙恩的慈热而有改变。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在这里对着门徒们带领也是这样的。那么主为什么用过的十三章他就讲用比喻了呢？乃是一往之功累积下来，肯接受他一直有的人，他还要加给他。一往之功这样做了还没有的人，连他原来所有的都要夺去。所以主耶稣下面一个实际的行动把这句话表明出来了，讲过了撒种的比喻、败子的比喻之后了，到了房间再对这帮门徒们来解释，外不讲了。所以在那个地方的第十三章里面，主耶稣在那里一共讲了八个比喻。我们看的时候好像是七个比喻，我们的讲义有点错误，请弟兄姊妹改一下好吧。哎，灯坏掉了，灯泡坏了。 OK 啊，电还在，电有电有电有，刚刚亮了一下就坏掉了。 OK， 我只能够读给大家听了好吧，对不起，我本来是要写一下能够好一点啊，给弟兄能够看一下好吧。第五点啊，对今世过度的认识，十三章一节到五十八节，应该是十三章一节到五十二节，好吧？五十二节，大家改一下，好吧？在里头第一个小终点，从人的观点来看；第二个终点当终点，从神的观点来看；从神的观点来看，十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是不对的，一个十三章四十四节到五十节。在这种神观点来看里头，一共是三个比喻。一个是藏宝的比喻，一个是寻珠的比喻，一个是收网的比喻。第七个比喻应该在第二类的，不在第三类，好吧？我不知道这样讲清楚吧。好，那么第三类的里头，明白的人该有的责任是十三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二节，只有一个比喻，就是文士和家主的比喻，好吧？那这是一个的错误的改变啊，改正啊。还有一个的错误了，这第四个终点本乡人的堕落跌倒是应该被拒之后的表现的里面啊，放到第六大项的那个的第一点，说第六大项的原来第一点离弃那常人且不诚实的希律应该是该第二点，怜悯那跟随他的众人应该第三点，扶持小信的门徒是第四点，也这样改下去好吧。这是我们对不起我们当初的稿子是一个的错误了。那么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到第十三章啊，今天我们的时间真是很紧哈。主耶稣来跟他们讲到天国的比喻，这个天国的比喻是什么呢？因为门徒们很困惑，一面听主耶稣讲道很好，一面看主耶稣做工很好，不光做工很好，他们出去做工也是很好，就很高兴了，但是又发现有人的反对，有难处来到，是主耶稣给他教导他所经历的国度到底怎么样的。主来讲到这个经历国度的时候，先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人的观点天国想什么呢？想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有落在路旁的飞鸟就吃掉了，落在土前石头地方的太阳出来一晒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长起了荆棘脊柱了，有落在好土里的结果结实三十倍、六十倍和一百倍的。所以这个的比喻给我们看见一件的事，主的国度怎么推广？主的国度的推广乃是借着多的果子来然后推广。用另外一个话说了，今天神的工作是借着生命的方式来做的啊！我前天在这里已经讲过了，我是学机械的，我们学工程人机器弄好都是大量生产，神做事并不是大量生产，是生命的工作，慢慢逐渐生命长大而到以后到繁荣和发展起来的，这是神所做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来侍奉主的时候，亲爱弟兄姊妹呢，我今天早晨听了滕牧师所讲的，就是那个形式啊、意识和实际的统一，是吧？他就讲到了圣公会，我就不知道弟兄姊妹他讲这个话你们领会有多少。我当初初中蒙恩的时候，先到我们家的附近一个礼拜堂就圣公会，圣公会的礼拜堂里头非常靠近天主教，有蜡烛点的， 也有圣彼得的像的，那些像都有的。圣公会做礼拜好神圣，一会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跪的，每一把椅子前头都有跪的祷告的殿的。圣公会做礼拜的那有多一个不公道稳的。我受浸之前呢，那个牧师很好，报谁要受浸的受洗，不是受浸受洗的哈，要报名，结果三个人去报名的，我是一个，另外两位姊妹是人家家族佣人的，所以每一个礼拜有一次给我教导，教我两个月，我才给我受洗的，啊，受洗的教导是怎么教导法呢？教过两次了，另外两个人不来教我，一个人，哎呀，这位陪太子读书，我是很感激他的，怎么教法子？公道文来背。今天来了早晨祷告的祷告公道文，叫我去背，下个礼拜背给他听，背了好了，晚上睡觉应该怎么祷告公道文的，然后再来背的。哎呀，当初我看看信主也说得很好，我什么都不会祷告，那么他知道我怎么祷，教我怎么祷告了。过了几年，这老套，完全老套的。这个小和尚念经呢，有口无心的，这个背的话跟我心中都意思都不一样的，行事。行事了，所以到了以后的时候啊，我到了聚会所去的时候，对圣公会那套的形式非常的反感，非常反感。今天唐牧师也就讲了，他到英国去的时候，那个在圣公会的里面还是行事，但当他把头在里面的时候，行事实实在在能够带给他心灵中间的那一种的真正的领受。所以我自己也已经有点蒙恩了，我现在不像从前看见别人跟我做法一样马上就批评，能看见人有人中间的长处。我是从聚会所出来的啊，也就正像滕牧师所讲的了，福音自由派的那些教会逐渐逐渐主日做礼拜的时候啊，形式东西带进来了。我也可以告诉你，我在纽约教会中佛事慢慢形式也带进来了，是我带的啊，本来是我反对的，我带进来了。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有一些的做法的确能够弟兄姊妹有帮助，如果留在形式不行的，但是能够有这一种的形式能够把里头的感觉发挥出来的，这个形式是非常大的果效。所以这两个应该统一起来的，而不是那个的敌对的。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来到的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了，就给他们来看见到了那个的外表的光景和真实的那个的光景，在外表天国的光景中间像撒种的一样的。要紧是什么？要紧不在于形式，要紧有没有属灵的果子真正结出来的。如果你有属灵的果子结出来的，神的国度能推广；如果你没有属灵果子结出来的，国度不能推广。我每一次到台湾去，有一些弟兄姊妹我看他们很熟，我去的时候非常的难过，讲的讲法做的做法都很所谓的熟练，但是工作5年10年来没有果效，没有果效。我跟他们太熟了，我跟他们讲，我说弟兄姊妹，你们在这里聚会5年10年来了，没有带几个人得救。我说我不相信你们聚会有存在的价值，这样聚会应该关门的，应该关门的。我不怕他们骂我，我不怕他们下次不请我，我是他们的弟兄，跟他们说真实的话。我对弟兄们说，我说弟兄们呢，你们是完全留在属灵的观念中，重建聚会所那一批人起来的，有属灵的观念，有属灵的表现，你们的观念接受了，表现没有，这样的团体应该关门的。我说应该关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的，今天我们如果有真理上的错误，信仰的错误，绝对不该。但今天我们信仰都对，真理都对，而没有实际的果效，没有价值，真的没有价值的。过度的推广要看着是不是有30倍、60倍、100倍的那个的结果，都要有这个的结果的话呢，发现你去做工的时候了，四种不同的，头一种在路旁的，飞鸟就吃掉了，飞鸟就吃掉了。在这个地方哈，弟兄姊妹，我只能够很简单的讲了，时间不够。你们去读的时候会发注意一件事， 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和到房间里跟门徒们的解释有一点不同，好吧？我不能够仔细来讲了哈。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了，他说一个人天国像一个人出去撒种，是吧？撒在路旁的飞鸟来吃掉了，是撒在土浅石头地方的发苗很快，太阳出来一晒就枯干了。这我们一般许多的领会这个的种是什么？这个种是道。所以主耶稣讲了，那是撒旦来了，把放在人里头的道把它夺去了，这就撒在路旁的。当你再往下面去夺的时候，第二个夺的时候，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就是一般的人，是这一般的人啊，蒙恩了之后却没有根，所以遇见了患难来到了，他就会枯干了。你整个读完的时候会发现，主耶稣所说的撒的种不是说讲的道，说撒的种那是天国之子。你读马可更清楚，马可告诉我说这个种子是什么，种子天国之子。我们这一帮蒙恩的人是天国之子，主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当我们放在地上，我们身上有三四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飞跳吃掉，一个可能性发苗很快但是吃过失恋就枯干，一个也能够长大了但是有许多的经济节里面挤住了。第一，天国之子都在地上，你在地上我也在地上，你在美国我也在美国，在有的人身上你在这个美国就变成好土，有的人身上这个美国就变成土浅石头地，有的人身上美国就成为荆棘把你挤住的。你在生命就要小心一件事，你是天国之子，你不要怪环境，每环境一样，这同样的环境，就有的人身上是好土叫你结果子，有的人身上是拦阻叫你结不出果子来。那这是撒种的那个的比喻，这个是他头一点给我们看见了，总是天国的扩展是靠着是天国之子能够在地上表现了出来的。所以对门徒们看见说了，当这样天国之子表现出来，有大多的人结不结果子不要稀奇啊。我有的时候常常做工作的也很软弱，但我很软弱的时候啊，在神面前总不好好意思，哎呀这么服蒙恩了，蒙主呼召这样恩待侍奉主都没有什么果效。但等我后来回头去看一看呢，我也很感慰，连主耶稣自己到地上来带领门徒，还有一个门徒卖他的了，何况我们这个小传道人的，是吧？主耶稣自己做工，一个每一个都好了，对不对？每一个都改变了，连主耶稣做工的话呢，还有一个门徒卖他的了。所以在门徒身上的反应不好的话没有什么稀奇，我们不应这个用过松懈，我们应该不要用过这个随便，这是一种实际这种现象就告诉我们的。第二个难处在哪里？头一个的难处那是环境给他的影响，第二个难处是撒旦在暗中把麦子有毒的麦子撒在这个的田里头，因为背后有个叫仇敌，所以当主人睡觉的时候了，仇敌就把败子撒下了。这种的败子啊，我们中国很少有的，所以我们中国人不大懂的。这是在中东地方的，长起来跟麦子一样一样，一样一样的，不过比麦子长得快一点，容易长得高一点。而这种的麦子乃是有毒的。所以婆人就对主人讲了，晚上有仇敌来了，把麦子撒上了，我们要把它薅出来啊，这个念薅子啊，你们有的中文不大行的话不要念弱子啊，是薅出来的哈，选了选拔出来，这个叫薅子的。主人说不要，让它两样一起增长，到收割的时候了，先把麦子薅出来了，因为它长了高，有了火里头烧了，然后把麦子收起来了藏在窗里头。哎呀，我对主耶稣这种态度都不太佩服，太佩服。这个不爽快，爽快那么早一点拔走嘛，好不容易免得就我们糊涂嘛。我告诉你，不佩服也没有办法，如实做法。教会中间有好多，尤是种神所撒的天国之子的麦子， 也有魔鬼所做的那一节的拜子在里面。第三，天哥像什么？像个芥菜种，长成为大树，什么意思？畸形的发展，畸形的那个发展。芥菜种的种子在圣经中本来是当作星星来说的，但是到一个地步了，是畸形发展的，天上的飞鸟都打窝在里面的。我们简单的来提就会知道的，你去看基督教的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了，到了上古世纪，天主教发展到一个地步了，非常的扩大。这个发展开始于第四世纪的康斯坦丁王信了耶稣了，到康斯坦丁王信了耶稣之后了，乃是劝罗马的人信耶稣，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有两套白衣服，有20块的银两，说好多人都信了。而有信的话呢，一般的人是为了衣服和营养的，但最最主要那一帮官信了耶稣可以跟皇帝接近一点，平时皇帝还见不到面的，一同去往弥撒的时候跟皇帝能够坐在旁边了，所以用这个缘故好多人没有真的信，加到天主教的里面，而慢慢慢慢的扩大，慢慢的扩大，扩大到一个地步了，整个欧洲的政治完全在教皇的手里面啊，所谓政教合一，在外面看了基督教兴旺了，事实上内在里头败坏了。那这是主耶稣早就预言了，芥菜变成一个的大树了，有飞鸟就知道撒旦的都在里头作恶的。第四个比喻，面教，面教芥菜的比喻是外面，面教的比喻是深到里面的破坏，芥菜是规模上的畸形发展，面教也是在规模上畸形发展，但是本质上把它坏掉了。我你们北方人就会知道，你一端的面如果放在教里头了，你不去处理它的话，等到以后一发酸了，再也不能挽回过来了。今天外头是扩大了，里头是腐败了。一般的教基础，一般的基督教的光景就是这样，这人的眼光，在人眼光中看的时候呢，天国是这个四个不同的现象。在神的眼光怎么看呢？在神的眼光里头看三个，头一个乃是有人去找宝贝，他将宝贝藏在地里面，他就变卖一切所有了，来买这块地，得着这个宝贝。有人寻找珠子，乃是发现有名好的珠子了，变卖一切所有了，来买那个的珠子。我们要必须在背景上知道哈，当初时代的珠子，并不是为了一般做太太做装饰的，当初时代的珠子乃是献给皇帝，在冠冕上把它放的。所以尤其有做生意的人发现一个大的珠子的时候啊，他愿意变卖一切来买这个珠子的。那珠子是讲的什么来说？珠子乃是蚌壳受伤，有沙子进去了，珠子又内分泌起来，把沙子包含和消化，就成为一个很明亮和洁白的那个。这是说明到基督的救赎和圣灵在人身上所有的工作，所以这一个的珠子呢才有价值，能够叫神得到荣耀的。所以在这两个比喻的里面呢，那种神的眼光来看，是你们人看的话，教会都是这样膨大，已经都变形了，都里头腐败了。在神的眼光来看，里头有宝贝。在神里头的眼光来看，里头有珠子。头一个能够看见有宝贝和珠子，什么？主耶稣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把他的命都舍掉了，为要得着这个的珍珠和宝贝，对不对？得到宝贝珍珠，得到什么？他有里头好麻烦，好一大堆的啰嗦，啰嗦是啰嗦，麻烦是麻烦，但是经过他的作为了，到了最后还成为神所建造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啊。我再讲一件事哈，我不知道你们到北美来的时候，从远东来的哈，有没有发现美国有些东西跟我们北东方不大一样的？ 有一个不一样的药店。哎呀，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年纪轻，不大会生病，好好，一生病到药店去买了，一进到药店是百货公司啊，什么东西都有的，什么东西有的。真正买药是什么呢？好大的药店都是百货公司里面一个柜台是真正买药的。你要知道，今天你找教会也是这样的，一到一帮教会去啊，都是眼目乱，缭乱，搞不清楚的，花样说得不得了。真正的教会是隐藏在里面的啊！你们要在这个美国地方，如果找到一个的教会，像远东一样的药店，单单药店很难找到，都是要这个真正的教会是隐藏这一部分里面的。你找新约的教训来说的。新约教训来说，凯德保罗出来做工的时候，各地传道，有人信主的时候就建立教会，教会建立起来设立长老和执事，是吧？所以圣经有那一套的。但是当保罗写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跟提摩太讲，你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不是跟所有弟兄姊妹，所有弟兄姊妹跟他追求他也不追求的，你要去找出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的追求。大体的教会堕落下去了，少数一帮爱主的人呢，你要找到跟他一同追求。到了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主耶稣向着约翰显现，给他看见主耶稣是在七个金灯台的七个教会的当中，然后主耶稣要叫约翰传话给七个教会，他给以弗所教会、给斯美纳教会、给推亚推拉教会七个的教会来查的，而教会信传给什么？给教会的使者，这个使者在主的手中的。那么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我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我就不满意了。主啊，你做事情都不正派，既然设立我做长老，你写信给我们以弗所教会，交给我长老吗？对吧？我长老做代表的吗？你怎么去交给别人的呢？我告诉弟兄姊妹，到启示录的时候，教会牧师、执事、长老的制度都已经设立了。真正立的长老不一定真长老，真正立的执事不一定真执事，真正立的牧师不一定是真牧师。像今天滕牧师所讲的，今天基督教假领袖太多了，有领袖的地位，没有领袖的真实。我们在今天的地上活着的时候，不要把你所在的教会一笔勾销，但是你要在你教会的里面找到倾心爱主的人，在神面前这样一同的追求。神的眼睛不看着大体整个的教会，神的眼睛看着教会中间里头有一部分乃是宝贝，乃是珍珠。所以他并不是把整个的那一个的天国的光景都满意的，他是满意的隐藏的那个的珍珠，隐藏的那个宝贝。主的教会没有放弃，主的教会没有失望，但不是说全体的，是有少数的。但是这样做的话呢，岂不是太糊涂了吗？所以神的态度第三个有一个收网的比喻。我们圣经有的圣经呢上头有点标题啊，我圣经重印两行，比如两节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台湾，这个已经是差不多30年前了。圣经公会有人到台湾去，到台中去找我，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只跟他们提了一个意见，你们不要把题目放在圣经的里面啊！我现在用的圣经呢，还是穿珠的，我这个写惯了啊。题目顶多写上面，你们的好多题目写了当中的是吧？这个当中的黑字的，圣经当中没有的，是别人加上去的。这个加上去的话呢，有一些不大对的，这个就不对了。撒网的比喻，对的，不是，是收网的比喻，不是撒，是收。撒网是撒出去打鱼的，这个第七个比喻是网已经撒出来以后收回来了，把好的拣选了，把坏的丢掉了，这是世界的末了。到哪一个的时候呢，就用他的就13章里的一个话了，一人在神的国里头， 能够像太阳一样的光光照出来的。所以这一件事呢，一直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的来，过多的末了他才做的。这也就是稗子的比喻里面呢，让现在让两样一起增长，到收割的时候了，把稗子先薅出来丢到火里头了，把麦子就藏在仓里面。说今天的时代的里面的乃是在乎你的眼光，事实就会是膨大，事实就会是变质，事实就会中间掺着了好多的错误。你的眼光看到全教会你会灰心，你要像神的眼光一样，在这样膨大变质的教会的里头，里头有真实的，你为了真实了出了一切代价一同摆上，那就好了。如果你出了一切代价摆上的话呢，到了世界的末了，你是被拣选的放到仓库里面，你不是被丢到火湖里头来焚烧的。好，那这是七个的比喻。到七个比喻讲过了之后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一节，主就问了，你们明白了没有？他说我们明白了。啊，对众人讲的时候不明白，到房间讲明白了，就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明白了，再讲个故事。哎，这主要是很有意思。哈、啊、哈，没有明白，哎，比八个不讲的。明白了再讲了，这明白了之后，天国好像什么呢？天国好像家主，从库房的里面呢、啊，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是吧？你们如果明白的话了，应该像家主，那个家主实在是管家。不是家主，不是主人，是管家。要像文士，文士是什么呢？我们中现在基督徒一听见文士这个字啊，都很讨厌，对不对啊？但是要知道的，旧约中最好的一个文士是以斯拉。以色列百姓被掳回来的时候呢，文士以斯拉把律法书打开解释讲解给以色列百姓听，他们都懊悔，才带进将带进那个时候的复兴和荣耀来的。所以文士啊并不是完全坏的。那到主耶稣来的是文士啊，这是知识理智的了解，生活上没有改变的文字得坏了。所以我们不要一听文字就讨厌啊，你不要因噎废食的啊。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把天国的比喻都懂了，你不光要有眼光，并且要有行动，要有行动。眼光就是不因着外面的膨大和变质而灰心，行动了，你应该把仓库里的东西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圣经不是新旧两样的东西，要知道哈、啊，是新旧的东西，原来是旧的，在地上才成为新的。旧约中东西是旧的，在你拿出来了就成为新的了。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早上唐牧师所讲的新约和旧约的统一。好，新约和旧约并不是相对的。有一句话啊，我都很坐在下头盼望唐牧师讲，怎么唐牧师不讲的？有一个的观念是错的，旧约讲律法，新约讲恩典，这个观念错的。请大家记得，旧约也是恩典，旧约也是恩典，旧约是外面律法，里面是恩典的，也是恩典，不是所谓的时代论。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不，在旧约当中的大卫领受的恩典比你我还要深刻，哪里不是恩典的？乃是自知道字句，自知道表面的人呢，就才有形式的律法了。真正领会的人，旧约中间仍旧是恩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的，你会看见的。我自己来读新约的时候，真正是佩服保罗。保罗的讲道把旧约东西拿出来了，完全是新约的东西，没有方案。这我相信的，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里头第八个比喻，文士受教做门徒，就从仓库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头一个写明在使徒保罗的身上就显明出来了。那这样讲过了之后呢，叫门徒们了解天国的现象，叫他们不至于受到了迷惑。到这个过了之后呢，然后第十三章的五十三节开始又有跌倒难处发生了。难处发生过了之后呢，主耶稣的态度是如何啊？ 我只能够大家看到讲义，好吧，看到讲义能够看一下的，会发现难处来到了头一个，主耶稣到了自己的家乡的人跌倒。第二个，希律王听见了主耶稣很好，说这个人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头复活了，很好。主耶稣听见这个话了，怎么退去了，到了野地？为什么缘故？因为希律王表面要主，内心并不要啊。这就马太福音十三章之后了啊，表面是要主的，等到主耶稣被捉拿到希律王面前的时候了，和比勒多面前的时候了，他们要做一件事，盼望主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一个神迹给他看一看。主耶稣做不做？不做。那一些刚硬的人、残忍的人、表面而不真诚的人，主就离弃他了。但离弃他了之后呢，有一帮人肯跟随他的，主就怜悯他们。到怜悯他们的时候，注意两件事。一件的事情了，他们没有吃的了，主就分饼分鱼给五千人吃饱。门徒们心心小了啊，害怕了，主耶稣再来扶持他们了。那这是一套，是吧？到了第三个配置上面的，我们会看见主又是另一次开始，在这第十四章三十四节，主是普遍的工作做过了之后了，有的人遵守旧约的遗传，主耶稣来教导他们，这些人不能够领受。但是主对着那些寻求他的外邦人，就有向他们来慈恩。我附带的提一下啊，我们时间真不够。你会看见主耶稣两次分饼分鱼的，是吧？给头一次给五千人吃饱的，那这是一个第十四章的里面。第二次再给四千人吃饱的，这是十五章的里面，有什么分别？要大家记得一件事：十四章里的五千人吃饱是以色列人，十六章四千人吃饱是外邦人，是外邦人。说十四章给四千人吃饱之前，是迦南的妇女来求主耶稣的，这明显是外邦的。求过了之后了，乃是主耶稣的加利利的海外，还是在外邦地方，有一帮的人大概因为迦南妇女的见证，一同来找主耶稣了。主耶稣在他们面前把饼七个饼给分开了，给四千人吃饱。大家记得吧？五千人吃饱，收拾了什么？零碎收拾要装了多少？啊，十二个篮子。四千人吃饱，七个什么？七个筐子，对不对啊？前头篮子，后头筐子的。要知道，筐子不是犹太人用的，犹太人拿东西是篮子，外邦人拿东西是筐子。啊，所以这个第二次的话是对着外邦人中间的显出他的丰富的供应来了。那么这样做了，就是都已经到教到旁边跟着门徒了解了。到了十六章了，我再三说是主耶稣头一个学期考教到门徒的考试，问门徒你们对我看我是谁。主耶稣也很有意思，没有叫门徒讲之前先问门徒说人家看我是谁啊？人他们就说了，人家看你说是以利亚，因为好凶好严厉，人家看是耶利米，哦哟很慈悲，一会儿就哭了，又很温柔。有的人看是施洗约翰的佛心大事的，有人看他是先知，而他说特别的先知是以撒迦利亚啊，撒迦利亚被杀的，你们去到旧约撒迦利亚是满了爱心，却是最后被杀的。所以犹太人一帮人对着主耶稣做工，最后的评语大概四个，是吧？那么外面评语有了，然后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啊，所以我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就发现啊，我们在神面前教会中侍奉的人啊，切切不要留在我们小圈圈范围中。我们侍奉主的人呢、啊，要我们耳听八方，眼观四方，各方面外面的光景有所了解，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服事，能够在这一个时代所有的影响和果效有多少。一个人越窄小越骄傲，一个人心胸越广大越谦卑， 谦卑的。主耶稣带的是门徒的时候啊，不是叫门徒是跟着只看着耶稣，叫门徒嘛也接触一帮的以色列的群众，知道以色列人一帮的人对着主耶稣的评语到底是什么。主耶稣也盼望知道，主耶稣盼望知道。那么我自己做传道人的啊，也我在纽约教会中的十几年，也可以说最主要的了。最怕的一件事，我们脱离群众，不要说外面人脱离了，一般弟兄姊妹都脱开了，不大知道弟兄姊妹的光景和感受。你一定要了解的，如果不了解的话，很难侍奉。主耶稣和门徒说：“你知道人说我是谁，都说过了。”然后说：“你们说我是谁？”以色列百姓说讲的耶稣是施洗约翰，是以利亚，是耶利米，是先知一位，对不对呢？蛮对的。对是很对，不是刚刚忠心。主耶稣是这个样子的，凶的时候在圣殿里头把牛羊各自赶出去，像以利亚一样，是吧？看见寡妇的儿子死了，主耶稣都会这个去医病的。看见拉撒路死了之后，到了不大米去了，主耶稣也会哭的，像耶利米一样的。主耶稣是，但是不是很像，他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什么？彼得说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两句话，基督说明是全旧约中就是预言，被神所高建立以色列的国度，更是建立天国的那一位。当亚当夏娃堕落了之后了，神想尽方法来挽回都没有办法挽回，是等基督来了才把人类从堕落光景的挽回过来的。以色列百姓所有的盼望都在这位基督身上，而这位耶稣是这位的基督，建立起国度的。而第二句话，他是神的儿子，他怎么建立国度？用生命的方式把国度建立起来的。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头上一段的主耶稣的带领，叫门徒们最后的结论在这里。有了这个结论了，主在增加一点的启示。一面对着彼得所讲的话，主耶稣很高兴，约翰的儿子八月呐，这不是说血肉指示你的，我天上的父指示的，很好。不过我要再来告诉你，下面的话要告诉了。头一句话怎么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根基上，对不对？单单认识他是基督，不注重建立教会工作的，认识了基督没有用。你不认识他是基督，什么没有目标？你认识他是基督了，必须把你放在基督所做的工作中。基督怎么建立他的国度？基督建立他的国度是建立今天地上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建立在哪里？建立在这磐石上。我想这个我不用多讲了，这个磐石不是彼得，天主教里都说这是彼得。彼得这个字在原文中是小石头，旁就是大石头，这就是神启示给彼得的这位的耶稣基督，在基督当中成的根基的。那这是主耶稣头一句话来告诉彼得的。第二句话，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无论外面多少的作为了，主神要照着他的心意冲破了魔鬼的拦阻和打叉，要把这个国度能够建立起来的。所以你会看见，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那个光景了。而在这样正面和反面两个都讲过了之后了，然后来告诉门徒说了，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人被钉，把他钉交给外邦人，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一讲了，人不领会了。头这句话很好，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一讲呢，应该大家都拍手，讲得真好。讲过了，主耶稣说我要把我教会建立在磐石上，眼睛瞪得很大，阴间的门，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哎呀，大家都很高兴，高兴是高兴的，那怎么能够把教会建立？怎么能够胜过了阴间的权势？要教会建立，胜过阴间的权势，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一提到十字架道路了，彼得就跌倒，说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说是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好心不好心？非常好心，太痛苦了，顶十字架太痛苦了， 是吧？主啊，你怎么原文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你自己呢？啊，为什么苦待你自己？怎么钉十字架呢？太苦待了。所以说马上回这块了，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哎呀，我是彼得，头上两分钟被主耶稣打拉了高峰上，后面一句给他骂了是撒旦。现在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观念上的领会，受过两年多的教导了，将近三年的教导了，认识他是基督，但是下一步的功课没有学习，我们就成为撒旦所控制的。为什么缘故？因为我不了解十字架。说到这个的时候了，就转到了第二个的阶段，主耶稣跟他们讲到什么叫做十字架，好吧？那十字架的教导了，我们下午再来了，好，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我们这种求助恩待我们，我想我弟兄姊妹，我们下午是。